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天气趋势，9月5号多云转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9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我们正风热线的上线安排。下周三，也就是9月10号，两家上线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分别是连云港市消防支队和连云港市供电公司。另外9月17号有两家单位的负责人也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分别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这是我们近期的正风热线的上线安排，单位上线的安排。那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单位上线。那这四家单位，连云港市消防支队、连云港市供电公司、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连云港市水利局，针对这四家单位的正风和航风，你有哪些建议和意见要提出，或者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这四个单位来解决的，其中的一个单位来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您在我们日常的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可以随时呢跟我们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直接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近期呢，我们正风热线呢也开展了这样的一个专栏，就是关于民生时事回头看的专栏。那今天呢，我们将来了解一下连云港市人社部门在市政府确定的50届民生时事当中呢，有其中的有一项工作，就是关于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人才市场的招聘活动的开展情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连云港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陈新全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我们民生时事的完成情况。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连云港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陈新全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好，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连线。我们知道呢，在年初呢，我们市里确定50届民生实事当中呢，有一项呢是关于我们人社部门开展的招聘活动，那么要求完成活动500场次，提供岗位是30万个，支持自主成功创业10000人。我们现在想了解啊，就是截至到近期吧，咱们人社部门完成的情况怎么样？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的，截至8月底的话，我们全市呢充分利用就在江苏这个平台呢，举办各类招聘活动是383场，完成的任务是76.6%。 发布岗位是呢30.25万个次，完成指标的是100.8%。
嗯，就是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超额完成提出进度。对
啊，那其实呢，我们具体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招聘工作开展的情况，从年初到现在？
好的，主持人。
嗯，
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招聘活动开展的情况。
嗯，
一呢是开展山约山海就在港城春风行动招专项活动，全市招聘活动呢开展了232场，累计发布岗位10.2万个次，达成就业意向1.6万人。中央电视台连续4次聚焦报道，2月7号登上了新闻联播。其中市本级大型招聘活动呢，包括迎新年的招聘会、春季人才交流大会、元宵节招聘会、三八节专场等。春节期间呢，招聘夜市还走进了花果山景区，走进了五月广场，无锡南北劳务对接呢，走进了灌云县等，并且赴贵州、云南、河南、山西等地开展劳务协作等。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了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联合市人才办、市教育局等多部门开展高校毕业生的1131就业帮扶服务，解决好毕业生就业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是开展招聘活动进校园，举办九校联动，走进江苏海洋大学，走进江苏财经学院，同步在就在江苏和就在港城抖音号直播，观看量达到10.46万人次，并设置职业指导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二是加密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100%调查，针对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精准推荐岗位，举办县级人才交流大会、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中小微企业专场、看苏超人才夜市等招聘活动。三是密集开展小而美、中而精的招聘活动，一是招聘活动形式创新，举办政协委员企业招聘专场，迎五一庆五四招聘夜市走进五月广场，工会驿站就业小集市，巾帼绽放职业精英女性专场，港城快工招聘专场等。二是开展房企探岗活动，组织青年就业群体为主的求职者走进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的岗位需求，直观地感受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搭建供需桥梁，实现了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九月份全市计划加密举办14场。三是加大直播带岗密度，全市开展直播带岗、直播巡场27场，1137家场次的企业提供了4.1万个次岗位，观看量呢人次达到了101万。四是加强赴外劳务协作，组织7家企业赴伊宁市参加苏印伊宁江苏援伊招聘会，提供岗位200余个，达成意向20余人。
嗯。其实呢，从这个陈主任的介绍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社部门呢开展的这些招聘活动，从时间啊到空间啊到他招聘的形式，都是采取了多频次、多样化的这种多维度的、多角度的这个招聘的工作，是不是？那其实呢，你们在推进这些工作之前呢，你们一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调研，想了很多的办法，提前也做了很多的谋划。也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日常开展的这些招聘工作举措都有哪些，我们具体的有哪些想法，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
嗯，
我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工作的举措哈。
嗯，
一是提前谋划制定招聘活动计划，春风行动呢我们提前部署动员，市县区人社部门呢制定了春风行动招聘计划，春节期间大年初三有的县区就开展了招聘活动，市本级初期就带队赴贵州、云南、河南、山西等地开展劳务协作招聘，下半年的全市招聘活动计划呢已经制定出来了，一共200多场，从8月起按月在连云港人社公众号上发布招聘阅历，9月份的招聘阅历也发布在连云港人社公众号上了。特别推荐一下9月26号就在金秋直面未来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请大家重点关注。二个措施呢是深入开展全市用工调查，7月11日开始我们开展全市在线用工问卷调查，在人社公众号和企业微信群宣传动员，给全市各类企业 HR 点对点的发送通知短信。截至8月11号调查结束，填报企业达到了7967家，有需求的是784家，合计职位是1269个，需求人数是16136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岗位需求呢是4639个，超过50%的岡位呢薪资预计在3000到7000之间。专业方面的话，以药学类、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排在前面2位。对摸排出来的岗位呢，我们也加强了 精细化分类管理，动员企业注册就在江苏平台孙斌小程序，及时发布在就在江苏平台和港通快工平台，为开展各类专项活动呢打好基础。三呢，我们加大招聘活动的组织宣传力度，招聘活动前制定活动文案，撰写宣传软文，拍摄预热小视频，一是通过市县区的人社公众号连岗发布各主办协办单位的宣传渠道广泛宣传，二是通过企业微信组织企业报名参加，通过街道社区的广泛动员求职者来进场求职，三是通过移动公司给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和浏览求职网站的潜在求职者点对点的发送活动短信，精准触达。招聘活动时呢，我们同步开展巡场直播，邀请媒体记者现场报道。招聘活动后呢，及时总结活动，加强宣传报道。四呢，是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活动，推进直播带岗制度化、规范化和品牌化建设，打造直播带岗的服务矩阵，提升求职招聘的服务效能，让求职者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市区各类大中型的招聘活动和专场的招聘活动，我们都同步在就在港城抖音号上开展直播巡场，打造就在港城的直播品牌。
嗯，好了，陈主任，谢谢您的介绍哈。刚才我们注意了一个，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招聘的招聘会，就是9月26号，是不是？
是的。
啊、嗯，这个就在金秋的这个叫直面未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就在金秋直面未来，就业的就，职场的职，这个未来就业就在金秋直面未来的金秋招聘月的大型招聘会，我们的这个招，我想多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招聘会的招聘形式都有哪些呢？
我们招聘会的形式呢，一呢就是还是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市场这个大厅，
嗯，
是吧？我们预计呢会邀请130家以上的企业到场，
嗯。
来开展招聘活动，招聘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这个直播带岗的直播巡场的活动。
嗯，
然后呢，也会在招聘专区呢设置政策咨询席以及就业指导专区。
嗯，
来帮助求职者更好的就业。
嗯。好，太好了，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广而告之啊，想要这个求职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我们人社部门，也就在本月9月26号哈，在我们人社大厅人社这个副大厅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招聘活动，100多家企业参加，另外呢还有线上的平台，就是我一直都特别关注咱们那个线上的平台抖音平台是吧，我们现在这个抖音平台现在的关注度也是不是特别高啊，陈主任？
啊，我们这个平台呢是从去年开始，这个就上线了就在港城这个抖音号的抖音平台。
嗯。嗯，
目前呢就是关注的用户数已经达到3000多人。
哦，3000多人。
啊，
我们日常也都会开展一些这个招聘的活动哈、啊，就在这咱们这个就在港城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呢，我们会开展一些招聘的活动，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关注啊，也有一些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平台呢，就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工作，特别好，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人社部门呢，50件民生实事当中的这个招聘工作的开展情况、落实情况。那么从现在各项指标来看，已经超额完成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人社部门，也谢谢陈主任啊，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能够让我们港城的这个招聘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效，我们期待在未来我们的职业介绍服务工作能够有更好的更多更快的发展，也希望我们这个在这个在年底啊，我们还能有一次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然后呢再给我们市民朋友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的招聘完成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
嗯，好，我先跟您预约好吗，陈主任？
好的，
好，好的，好，再见，陈主任，谢谢您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再见。
好，再见，主持人。
好的，刚才呢为您介绍的是关于我们人社部门的开展的这个招聘活动的开展情况，我们在年初的 50届民生实施当中呢，确定我们人社部门要完成招聘活动500场次。那么截止到近日，就是截止到8月底，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呢，是现在已经完成了各类招聘活动383场，然后呢，发布岗位呢是30.25万个次啊，全年的民生实施的指标是完成了100.8%，其实呢，就是已经超额完成了。明天呢，我们的民生实事回头看呢，我们将连线连云港市交通局，来了解一下关于50届民生实事当中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浦新县红下线海淀西路交叉口的改造工作，我们来看看这项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今天是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我们的电视问政的广播的播放，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非线充电成顽疾，安全隐患引民忧。
楼房漏电那天就在倒楼梯，还有个呢，楼梯呢有时间的话，一旦家里漏电了，你人不知道的话就，你人一触摸的话就触电了，对不对？很危险的。
消防安全问题突出，有效治理应出重拳。
我们各业主有时候车上面单子也贴了，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又加了几个这个防护装，然后警示装的，让他们就是提示他们这边不能停车，但是治标不治本，有时候晚上回来因为车位少嘛，还是会堵在这边。
公租房出现问题，相关部门维修处置。
反映过的公租房保障中心反映过的，跟社区也反映过的，一来人查了几次，查也需要时间啊，查了几次也没查到什么原因。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一些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海州区西大岭小区内普遍存在非线充电现象，让居民们很担心。
居民们告诉记者，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直接从家中撕拉电线到楼下为电动车充电。下雨天最让人担心，电线泡在水里很容易漏电。
那拿电线阴天下不得，阴天下不得呢，它会漏电，这个东西会漏电。还有一个呢，人家楼上的话来回开窗啊，我容易会碰到。一旦漏电了，到楼上漏电那天就得到楼梯。还有一个呢，楼梯呢有时间的话，一旦家里漏电了，你人不知道的话就，你人一触摸的话就触电了，对不对？很危险的。
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小区设有2个车库可供充电，但由于车库距离居住区较远，老年居民行动不便，大多不愿费力前往，便选择在家门口撕搭电线。物业工作人员虽然经常上门劝阻，甚至直接拔掉插头，但往往是拔了又插，收效甚微。
在消防通道这一块啊，装充电桩不怎么好装，然后我们都集中在2个车库里面，一个2号车库，一个那边3号车库。然后有一些年龄大的呢，他就不想往里面停，然后呢就叫小孩啊从楼上接一些电线下来。晚上嘛，要多的时候，就是间隔要近的时候啊，然后会有保安，然后上门去敲门，然后叫他们把它拔了。有的不拔呢，我们就会，然后就会有的保安啊，也会帮他们把它拔了。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物业曾计划在小区开阔区域增设充电桩，方便居民就近充电。然而这一方案也没能顺利实施。
考虑到车库嘛，离居民区有点远，有一些居民不愿意去，然后呢我们就在小区里面预计装了9个充电桩，然后呢由于1楼的一些居民反对嘛，然后只装了6个。
飞信充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如影随形，如何平衡居民的便利需求与小区整体安全，成为西大岭小区亟待破解的难题。居民们期盼能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让充电更安全，居住更安心。
在海珠区东塘江南苑小区也存在飞线充电、消防通道频繁被堵等问题，不仅影响小区环境与居民生活，更埋下安全隐患，让不少业主忧心不已。
记者来到海珠区东塘江南苑小区实地探访，在一栋高层住宅楼外，几根从居民家中牵出的电线从天而降，径直连接到楼下停放的电动车或三轮车上，甚至有电线从11楼直接垂下。在小区内，像这种撕拉的电线随意悬垂或拖放在地面的现象随处可见。
一点几十年，一点几十年就是拉到这个事情不当回事情。如果说发生火灾啊，一些人身安全啊，各方面一些隐忧，那么这么这块是这么弄，这么处理，那么谁个加这个心呢？那家后灾肯定是安全是顶来了，因为这个电瓶有点充电，有点烧火啊，有点爆炸啊，都影响其他这个业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虽然多次通过口头提醒、张贴书面通知等方式进行劝导，但收效甚微，业主们多是置之不理。
其实小区里面飞线充电情况还是很多的，也特别是高层，因为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库，然后那个他们充电都是基本上都是飞线下来充。像我们作为物业，就是之前也是，就是跟社区啊、城管啊一起给他们把那个线都给剪了，但是业主意见很大，对我们物业也有意见。然后后来就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靠通知，就是口头啊或者书面的通知他们，但是起不到多大作用。
除了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的问题，也是司空见惯。
就是消防通道这边，就是有时候会两三辆车都堵在这边，我们跟业主有时候车上面单子也贴了，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又加了几个这个防护桩，然后警示桩，让他们就是提示他们这边不能停车，但是治标不治本，有时候晚上回来因为车位少嘛，还是会堵在这边。
飞线充电暗藏电线老化、短路起火的致命风险，一旦引燃周边可燃物，火势极易快速蔓延。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堵塞一刻便可能在火灾等险情发生时阻碍救援。期待各方能正视问题根源，拿出硬核举措破解困局，让飞线落地，通道畅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好居民的生命与家园安全。
今日我台政风热线节目中有市民反映，申请入住的小区配套公租房出现质量问题，影响日常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
市民朱先生于2023年向市住房保障中心递交材料申请市区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朱先生和相关部门签订了租房协议，并且缴纳了租金。之后，朱先生一家正式入住市区港丽锦绣福源小区。朱先生说，前两年公租房的居住情况良好，但是今年房屋的墙皮出现了问题。
今年公租房就出现这个房子稍微有点生了，房价会吵，就这个。
你发现这个墙皮脱落之后啊，这个有没有跟相关部门反映？
反映过的，跟公租房保障中心反映过的，跟社区也反映过的，因为那样查了就是。查也需要时间啊，查完了查了，来了几次查也没查到什么原因。
无独有偶，市民王女士最近也因为公租房的质量问题感到困扰。王女士的家人在今年五月申请到了港丽锦绣福源的公租房，当她的家人满心欢喜准备入住时，却发现房屋存在诸多问题。
就是水压比较小，然后马桶盖坏了，踢脚线有点裂，对生活有点影响。
您当时是跟哪个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跟物业反映过，然后再等人来维修。现在希望这个问题就是尽早维修，然后好入住。
该问题经过正风热线节目反映后，市保障房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开展公租房维修工作。目前住户反映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
如果遇到这种日常这个居民他遇到这种公租房出现了房屋存在一些问题的话，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这个报备维修呢？
他可以采取三种措施，三种方式途径进行报修。第一，直接到我们的朝阳路服务大厅窗口报修。第二，可以拨打我们的报修电话85503207。第三，也可以通过我的联系岗，有一个我们的 APP 平台，进入住房保障系统注册完成以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报修。我们接到报修以后都会进行现场勘查，制定维修方案，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维修措施，保障这个居民呢住得舒心。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记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稍后呢9:40呢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也请大家关注一下。现在呢，各大中小学呢都已经开学了。我们了解到呢，我们连云港市有600多辆校车呢已经经过体检过关啊，已经喜迎开学，为我们的同学们也做好了这种运输的服务。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呢，全市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就深入到辖区内的校车公司，对600多辆校车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也组织了300多名校车驾驶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强化了从业人员的管理，确保了校车健康上路。开学的前一周，市公安局交管局海州一大队就对辖区内的校车公司开展检查，重点是核查校车的资质有效性，包括车辆行驶证、校车标牌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杜绝呢黑校车上路。校车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全市公安交管民警也是严格的核验校车的四证，所谓的四证呢，包括校车许可证、驾驶证、行驶证还有交强险，仔细的核查校车的运行路线、时间这些基本的信息，保证人车资质齐全、合规经营，重点排查校车是否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驾驶员是否具备校车驾驶的资格，建立了车辆维护、驾驶员审验等长效的监督资质。宽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也是交管大队，也是联合了县教育部门、县应急管理部门，对县城的4家轿车公司、校车公司20辆校车进行开学前的安全检查，现场呢指出了隐患，并要求呢限期的整改。全市的公安交管部门呢，对校车呢实体安全状况也开展了细致的排查，逐一检查干粉、灭火器、急救箱，这些安全设备呢是否齐全，严格核实每一个座位、每一条安全带的配置要求，来查看校车的这个反光的标识是否清晰完整，并且呢轮胎的磨损状况啊、整车的性能啊都进行了一一测试，针对发现的问题马上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杜绝校车带病上路。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个民生实事的回头看，请我们连云港神社局的就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了我们今年以来啊，这个民生实事就是招聘工作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那其实呢，我们在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秋招的黄金期了，人社部门呢也是在九月份呢开展了很多的招聘的活动，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九月份也是大学的新学期来临，然后呢，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到连云港，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抢抓了秋招的黄金期，从九月份开启了才到港城价值连城的2025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活动。人社部门呢也是组团奔赴了十多个省市，开辟了17条校园引才路线，来涵盖了苏鲁、皖陕啊，还有这个川辽等地区，举办校园招聘会100多场，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来连云港发展。据我们了解啊，这线路安排首先是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地点呢是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以及北京的四对街，还有江苏人才周的活动，地点呢位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啊，还有部分的京津冀地区的高校，全国的这个城市联合招聘江苏站，地点呢在苏南、苏中、苏北啊等城市的相关的高校也都纷纷的开展。那据了解啊，这个九月份啊招聘的线路呢包括南京线，其中包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苏南线包括苏州大学、江南大学、无锡学院、常州大学、南通大学。苏中线包括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扬州大学。苏北线包括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淮阴工学院、盐城工学院、宿迁学院等等。另外呢，安徽县包括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大学。河南县包括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陕甘县包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河南县包括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西南县包括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县呢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延边大学、辽宁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县包括山东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石油大学。当然我们本市的高校的招聘也不少，其中包括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师范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康大学院、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会职业学院都会举行招聘活动。市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也会开辟个性化的线路，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然后呢帮助联系协调目标院校，开展企业宣讲、专场的招聘，还有笔试、面试这些个性化的人才的招引活动。另外别忘了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为您介绍的9月26号的这个秋招的一个大型的招聘活动，就是在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招聘的大厅呢举行哈。另外呢，在这个招聘活动当中呢，全市呢会有100多家企业呢走进这个活动的现场啊，来开展这个招聘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和参与。好的，9点35分，我们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
你知道7月7号是什么日子？
7·7事变吧。
那9月3号呢？9月18号呢？
忘了。
7月7日，7·7事变抗战开始；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8日，9·18事变，日军开始侵华；9月30日，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请将这些日子传递下去。
让我们铭记历史，
铭记历史，
祭奠同胞，
祭奠同胞。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真为人太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时间了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 就我们市残联近期呢推进开展的工作，包括我们政府推出的扶残惠残的一些政策呢，给我们收集起的残友朋友来介绍，我们来共同的了解和学习。首先呢，我们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这个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国残联办公厅近日印发的一个关于开展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建设的意见。要求呢更多的医疗机构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切实的改善残疾人的就医的体验。我们关注到的这个是一个联合推出的一个文件。那之所以联合推出呢，一定这是两个这个部委办局都要共同推进的工作。那一个部委办局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残联办公厅啊，这是两个单位联合，两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内容。意见明确啊，说医疗机构要设置符合标准的无障碍的标识、无障碍的停车位，设立低位服务窗口，设立无障碍卫生间，挂号、叫号、缴费等自助公共服务终端设备啊，具备语音、大字等无障碍的功能，或者保留现场的指导、人工办理等传统的服务方式。另外呢，鼓励医疗机构结合自身的实际，配备可以租借的轮椅、平车，来方便残疾人移位的辅助工具，以及防洒的餐具、住食的餐具，这些照护餐具在入口或者是显著的位置，对机构内的主要的无障碍设施或咨询服务台、人工服务窗口、自助服务终端来进行标注指引，便于残疾人准确地找到目标。医疗机构呢，还要提供多渠道的挂号的服务，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多种的挂号的方式，畅通家人、亲友、家庭医生等带残疾人预约挂号的渠道，针对残疾人的特点，优化就诊的路径，简化入院手续办理、医保审核、出院结算、检查、检验、预约、出院患者健康教育这些服务的流程。同时呢，要依托医联体来提升医疗服务的连续性，积极地发挥家庭签约医生的作用，畅通双向转诊的渠道，通过下沉专家、预留门诊号源和住院床位等方式，为残疾人随访啊、复诊啊、康复啊提供便利。好，这是节目开始后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啊，两个部委办局联合下发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开展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建设的意见。这个要求呢，更多的医疗机构来完善这项工作，切实的改善残疾人的就医体验。其实呢，对于我们的残疾朋友来说呢，还是大家呢多去主动的去了解一些这个，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便利的啊、一些啊、这个工作或者是一些事项，比如说就打个比方说就是就医哈，就是就医呢，很多的残疾朋友，比如说我到医院要我要去挂号，我要去这个预约专家，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那有的是不知道有一个网上预约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呢就可以实现，比如说我们预约啊、专家呀，预约专家号啊，或者是我们在网上挂号啊，就是拿着手机就可以来进行操作啊。当然这个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智能手机呢，操作就不方便，那你可以拨打12345，然后呢让12345帮助您预约挂号。但是其实打12345呢也挺方便的，但是没有，我觉得更最方便的还是自己通过智能手机来进行预约挂号。就是我们先下载一个手机的 APP， 就是我的连云港 好，我的连云港下载手机 APP 之后呢，打开里边有一个首页，你会看到有一个智慧医疗啊，智慧医疗的这四个字，点击进去之后呢，它有这个几项医疗服务，有四项。首先呢，在你的这个首页上，你看到四项医疗服务，一个是预约挂号啊，一个是实时报告，一个是历史报告，还有体检报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最多的就是预约挂号。点击进去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让你点击一个知情同意。啊，我们一般都是点击同意，预约挂号须知，点击同意。同意之后呢，他会给你列出来很多医院的名称啊，比如说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通贯院区啊，你看他这个分区都给你分得非常的明确，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开发区院区，还有连云港市中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东院区、西院区，包括市妇幼保健院哈、啊，还有我们的东方医院、第四人民医院都有哈、啊，包括这个县里的医院也都有哈、啊，比如说东海县啊人民医院、灌云县人民医院哈、啊，还有东海县中医院哈、啊，这些医院都列在这。比如说我想挂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的号，我就点击连云港第一人民高新院区里边呢这个科室就出来了。比如说我想挂呼吸内科，我就点击一下呼吸内科的门诊，好、啊，就出来这就有很多的内科门诊的专家了。你选择你心仪的专家，选择他们出诊的时间，然后呢点击预约，预约进去之后呢，添加我们的当前的就诊人啊，你要把自己的信息填进去，然后就可以确认挂号啊。网上可以交费，就是你预约之后呢，预约号之后呢，你不交费也可以，现场交费也可以，也可以在线上交费，也可以医院的时候呢，再拿你的医保卡交费，或者是我们这个自主交费都可以，就非常方便。这样呢，你比如说我想预约一些专家号。我想挂这个专家号，我到现场去挂号，有可能这个专家号就满了，你就不一定能挂得了。然后但是呢，我通过我的连云港智慧医疗这个窗口，我就可以去提前预约专家的号，这是非常方便的。我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个残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预约挂号的方式。我们知道昨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昨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在单位全员呢收看了我们80周年大会的实况的这个直播。然后呢，我们市残联呢在昨天也是组织了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收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实况的转播，也是共同的回望烽火岁月，汲取了奋进的力量。大会现场呢，也是庄严的氛围透过屏幕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当国歌奏响的时候，全体人员也是自发的起立，目光坚定啊，深切的缅怀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革命的先烈。大家也是紧盯的画面，认真的聆听讲话，从历史的回响当中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力量，深刻感受抗战精神的这个凝聚力。收看结束之后呢，市残联的全体的工作人员也是觉得非常的热血激荡，心潮难平。他们也纷纷表示说，80年前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民族的脊梁，如今呢，我们更要以抗战精神为指引，把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崇敬，转化为服务残疾人的实际行动，以不服输、敢担当的劲头来破解助残的难题，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为残疾朋友撑起一片天，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助残事业的实践当中薪火相传，以实干担当来书写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崭新的篇章。为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8月29号，市盲人协会携手市图书馆共同开展了阅读启智书香 润心的啊视障文学爱好者的集中听书的活动，30多名视障人士也是齐聚一堂，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历史，汲取力量。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耐心的引导和细致的协助之下，视障朋友们有序的参观了馆内的这个主题文献展，就是我们连云港市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主题的文献展。展览呢也是通过1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图片资料，清晰的还原了日本侵略者在港城犯下的滔天罪行，生动的展现了港城居民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鲜活的呈现在大家眼前，让视障朋友们在触摸历史的脉络当中厚植爱国的情怀。参观结束之后，视障朋友移步市图书馆的报告厅，开启了集中的听书环节。活动呢，也是精选当地作家胡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血梅花》精彩片段，以专业的音频形式呈现。这部作品呢，是以918事变之后的东北为背景，围绕主人公柳东风、柳东雨兄妹的成长和抗争的历程，深情地讲述了东北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听书的过程当中，视障朋友们全神贯注，循着激昂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仿佛呢穿越时空，置身于那段血雨腥风却又充满不屈斗志的历史的岁月，深刻体会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听书的感悟，活动也是特别邀请了中国盲人文学联谊会会员、柳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本地的盲人作家汤东虎，开展了专题的讲座。汤老师呢，是结合自身的创作和阅读经验，从《血梅花》的叙事的结构、人物的塑造、时代意义等方面，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文学价值进入了深入的解读。同时，他还针对视障群体的阅读特点，细致地指导大家如何提炼书中的精髓，来梳理个人的感悟，来撰写高质量的读后感。实用内容和亲切的分享，也是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据了解呢，这次集中的听书活动是江苏省盲人协会南京图书馆联合发起的全省视障人士红色经典赏析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呢，是盲人协会也会持续的跟进，组织参与活动的视障文学爱好者围绕红色经典作品撰写读后感，并积极的推荐优秀作品参与全省的征文比赛，进一步的推动红色文化在视障群体当中的传播和弘扬，让更多的视障朋友在书香和红色记忆当中收获成长。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啊！我们在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都会重点的来推出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市残联的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啊，介绍呢我们政府啊这个颁布的各项扶残惠残的政策，包括我们市残联的各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活动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您可以 随时呢和我交流沟通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每周四9:10到10:00啊这个时间呢都会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安排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残疾政策的一个发布的时间啊，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是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也欢迎您啊来及时的告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共同的分享。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希望大家呢一定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提高警惕，千万呢别这个陷入网络诈骗的陷阱。其实呢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呢，包括这方面的法律的一些信息呢，我们是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但是呢还是我们发现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缺少这方面的警惕性啊，缺少这方面的警惕性，有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你比如说近期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媒体当中呢就看到过，就是有一些情况的发生啊，比如说有人呢就收到短信啊，说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医保账户出现了异常，然后呢你的医保账户的钱被扣掉了，就是你需要登录到这个网站啊，他会给你发送一个链接，然后你需要点击这个链接登录到这个所谓的啊，就是骗子伪造的这个好像感觉像官方的网站，好像是官方网站，就是跟官方网站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它是伪造的啊，登录到这个伪造的网站当中呢啊，你要点击你的账户，然后输入你的账户信息，然后他让你输入密码，说这样可以把你的钱找回来。有的朋友啊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警惕性，然后呢一着急呢就点击进去链接啊，甚至呢在无意当中呢，就把自己的账户信息呢，尤其是这个付款的密码呢，都输进去，然后瞬间自己账户上的钱就被转走了，包括银行账户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还有的朋友就是也接到过类似的，比如说他会给你发送个链接，说你的银行账户呢有多少多少万的积分，然后说你这个积分马上就要取消了，你要点击这个我们的链接之后呢，我们这个会或者是再赠送你多少这个积分，或者是把你这个无意间丢失的积分给你找回来，然后他就点击进去链接了，再输入自己的账户信息，输入自己的付款密码，自己账户钱也被转走了。而且有很多朋友转走的这个大额的数字，虽然报警了，但是也没有及时的找回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反复的要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点击别人给你发过来的任何的链接，不管是真的假的，我们首先就是给你发过来的任何的短信的链接啊，网络的链接都不要随意的点击，也不要随意的就是输入在这些网站上啊链接上输入自己的，尤其是银行账户，包括在这个输入过程当中输入自己的密码。你正常的办银行业务没关系，但是如果发现有不明情况的这个不明人员给你发送的这个链接啊，千万千万不要随意的点击啊，不要随意的点击。因为近期呢又有这个，因为我们同事又反馈说近期呢又有这个上当受骗的，所以呢也自己损失了这个10多万，然后呢也报警了，但是警方说观察到后来的账户这个钱已经转到国外了，就是再追回来就非常非常难了，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